弟兄姐妹，我们唱454首。
但是你答应过每日与我们同走人生的道路。我知道我们所走的是有与你同在，重担要与我们一同肩负，烦忧要与我们一同分担。感谢你今天又给我们一同来到这个地方，一同享受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的听得明白，在听的时候你都警醒每日所走的道路都应该交到你手上面，每日与你一同走我们人生在地上的一切。主啊，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里的时间，你打开我们每一个心，你都给当讲的话语给个说话的弟兄，让我们都是听得明白，让我们都是警醒在地上每一刻的时间，因为你来再来的时间实在短暂，让我们真的荣耀你，我们感谢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完了，要他们了。抱歉，我问一下。啊，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继续读《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读第六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第一节这个大利物就是第五章的31节，就是他是马代人，大利物年62岁，去了加勒底国，就是他把巴比伦王帝国最后一个王叫伯沙撒，他把他杀掉了，就在当天晚上杀掉以后，他就把巴比伦国灭亡了。那么他是一个马代族的人，马代国的人，叫大利乌，他就做了，把这个国就取下来了。所以当时这个国就叫做马代和波斯了，等等我们要讲到这个关系了。巴比伦过了就是马代和波斯。那么现在我们来说大利乌，我在黑板上已经写了，大利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约束者，不是他被别人约束，是他约束别人。所以下面就讲他随心所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叫约束者，或者也把它翻译成管理者，commander 就是命令者，他是命令别人，不是别人命令他，这是大利乌这三个字的意思。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大利乌这三个字的意思。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还有一个大利乌，我们不要把它弄错了，这个大利乌叫做马代王，还有一个大利乌是波斯王。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以斯拉，我们要往前面翻，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五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不好？ 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切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了他的回谕。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
好，这里又有一个大利乌。这个大利乌不是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第六章那个大利乌，不是的。这个大利乌是比较晚了啊，他就比较晚了。那我们要读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或者多读一点吧，我们把这一章读完好不好。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军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是巴撒。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指刺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示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这里说到有一个叫做波斯王古列，这个古列和这个大利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第六章那个大利乌。那个大利乌是马代王，对不对？他把最后一个巴比伦王帝国那个王不是他杀掉的那个，就是那个大利乌，不是我们读以斯拉记那个大利乌。他跟这个大利乌这个古列王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古列王是大利乌的外孙，就是这个古列王马代人古列王的女儿嫁给波斯王了，好不好？波斯王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古列，懂得这个意思啊。所以在当时的一个时代，马代这个国家和波斯这个国家本来是两个小国，是在伊朗，我们现在的伊朗这个地方，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那么这两个国家他们有一个皇室之间通婚的这个关系啊，皇室之间通婚，比方公主嫁给那边的王子， 好了，所以马代王这个大力乌把他的女儿就嫁给一个波斯的皇帝，以后呢这个皇帝就生了一个儿子，就叫做古列。古列这一个人就是波斯王了，不是马代王了，对不对？因为他的父亲是波斯人嘛，啊，所以这个他叫，所以这里就讲波斯王古列。古列一做王，他的元年，他就开始要以色列人回国了，准许他们回国了。这个回国，也就是说已经满了70年了。这个就请我们读《历代志下》，就是前面一页，36章。啊，我们从21节读到23节，21读到23。
这就应验耶利米，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好，这个古列好不好，古列。那么这个古列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也预言到这个人。那请我们现在读读以赛亚书，请我们读45章。从1节读到4节。
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路。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其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
再读44章的28节。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好，这是以赛亚。我们知道以赛亚还是比耶利米还早了，耶利米是亡国的时候了，以赛亚是前面几十年了，他就说了一个预言，就是将来有一个古列王要出来。那么他说的这个预言，那就在记在以赛亚书的上面啊。那么这个古列王和但以理他们这个时代的关系，那请你读但以理书的1章。好，我们从18节读到21节，但以理书的1章18节读到21节。
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子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为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
好了，你看那但以理要活到古列王的元年，对不对？刚刚我们说古列王的元年，他就下令喊以色列人回去重新修圣殿，对不对？好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再来读以斯拉记。 你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就是第一节是波斯王古列元年，对吧？啊，第一《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我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好了，通告全国，他就是要他们回去建造殿宇。所以第二节就讲，又束缚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那么你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去了，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是受波斯帝国统治了，啊，他又是古列王元年，他就下这个命令，这是古列王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回来修圣殿了。所以你看，到第三章，以斯拉记的第三章，以斯拉记的第三章，找到以斯拉记啊。第三章第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看到吗？他们就立了根基了啊，回去建立了根基了。立了根基以后，我们再看第四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啊读到第五节。
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你看他们立了根基了，但是呢这些敌人不要他们修，看到没有？所以从大力乌王，对不起，从古列开始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的时候，所以这个大力乌就不是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个大力乌，好不好？那是马代王啊，这个是波斯王。这个波斯王还在什么之后呢？还在古列的之后，看到没有啊？所以先有古列，再有这个大力乌啊。因此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圣经里不止一个大力乌，好不好啊？我们不能把这个大力乌说成那个大力乌，而且时间我们也把它说清楚了，因为古列还在前面，好不好？所以从古列王的时候就开始要告他们，一直到大力乌的时候。所以到第六章，这里第六章大力乌啊，你看，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请读到第一节，我们读到多读一点吧，读到第八节好不好？第一节到第八节，第六章。
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祭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沙甲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 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
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力物就下就查清楚了，对不对？古烈元年就已经下了命令了，所以这个大力物是波斯王，古烈也是波斯王，好不好？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把圣殿修好了，好不好？这是以斯拉基告诉我们。好，我们读这个就让弟兄姊妹要分清楚，也弄清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知道，大力乌不是只有一个人。第二要清楚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关系。那么马代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到这个62岁的这个马代王，他做到马代王以后，他的外孙古列也起来了，那就没有马代了，就是波斯了，好吧，那就是波斯王了。所以波斯和马代原来是连国连在一起，两个民族连在一起的，以后马代就很快就完了，以后就是波斯啊，波斯统治。在波斯的时候，古列就开始下命令。那么古列和马代的那个大力乌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外孙，好吧？那时候蒋立雄，你怎么知道是外孙啊？这个上次我们给大家一本书，对不对？两月中间的历史，好不好？那就到里面要去读了。那么因为要读历史，我们就不在这里读了，所以我们就把它里面总要的概括告诉弟兄姊妹，好不好？今天我们就写在黑板上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二节，他因为这个大力乌，这是马代王大力乌，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总督的上面还有3个人做总长，就要管120个总督的。单一里就是总长中间的一位，3个总长有一位就是单一里。第三节，因为单一里有美好的灵性，那么这个大力乌他怎么知道他有美好的灵性啊？因为他一定从他杀这个伯沙撒，伯沙撒当天晚上不是墙上有写字吗？这些一定传到他耳朵的，好不好？而且就在那天晚上他就把他杀掉了，而且不但是这样，他一定也听见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2次的梦啊，是谁给他解梦的？但以理解梦的。所以他这里就记载了，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后面我们还会看见。所以他就想立他治理通国，就是不但是3个总长要把他提起来，还要管理总长，就是最高了，除了皇帝就是他最高了。从这里来看，大力乌要做这个准备了。好，现在我们请读第4节到第5节。
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
你想现在皇帝要把他立得最高，他而且是个犹大人，不但是犹大人，而且是被掳的犹大人，对不对？那么把他立起来，要管我们这些波斯人，管我们这些马代人，那些人不服他了，好不好？不服就想办法找他的错吧。那就要参他，就是要把他的错找出来，但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错，因为他办事很忠心的，找不到错。找不到错怎么办呢？那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找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是相信耶和华的，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 只有在神的律法上去找，啊，神的律法上找，用神的律法来，限制他，或者说把他杀掉，只有这个办法，好不好？神的律法，那么这个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是有的，那就是说你不能相信神。你看呢、啊？我们在中国就有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么刚刚中国共产党一来了以后，那么就有一个青年人啊，那个时候在学校的青年人里面就发展一个组织，国民党的时候就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叫做共青团，开始还不叫共青团，开始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概有两三年以后马上就改成共产主义青年团。好了，所以青年人就要参加这个，参加这个就有一个条件，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参加可以，你就批判信仰，你懂不懂？就是说你马上放弃信仰，你要入团的时候要表示我现在不是基督徒了，我不相信耶稣了，好，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就是在他的律法里面，神的律法上去找他的错，好不好？只有用这个办法啊，把他如果说我就是要信耶稣，我不参加你这个共青团，好了，马上就给你划清界限了，看到没有？你是那个落后分子，对不对？你是帝国主义的教育，对不对？你是跟着帝国主义走吧，因为他说这个宗教是帝国主义的契约，马上就把你划开了，啊，看你跟不跟着他走。现在是这个，就是我们相信这些，就是一个当时人用的一个办法，在大义的时代就是用这个办法。那么现在我们看他们怎么找法啊，请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九节，第六节读到第九节。
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着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着禁令，加盖玉玺。但伊里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中，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俗常一样。
好，那么他们就来向王有一个建议，建议做什么呢？你看这里是建议，总长、总督120个总督都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那就是说除了把王就举得最高了，看到没有？王是最高，30天之内就人不能向人也不能向神来求什么，意思你不能向神祷告，好不好？这就找到但以理的错了。因为但以理的错在哪里呢？他一天有三次要向神祷告，这个不能改的。好，所以就拿这一个来限制但以理。如果但以理你违反了，就是违反了，那就是你反对王了，因为除王以外嘛，对不对？30日之内只能向王求，向王跪拜，向王求，向王跪拜。这个王很愿意听这句话，为什么？刚刚我们讲这个王是随心所愿嘛，对不对？他是王，你们要把我高举，那是不错的，你像我们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就是高举毛主席嘛，对不对？如果你高举他，那是到哪里都是对的。好，你只要高举他，所以你说我要高举神，我要传福音，我要高举耶稣，那是不允许的。这里就从这一点来 只答应你，约束答应你，而且这一个也是一个试炼，试炼答应你，到底答应你，你在这个要狮子坑呢，还是你要神？先出这个问题了。好了，那么我们看答应你知道了以后，你看第九节，于是大力王离这禁令，加盖玉玺，就是把他的章，王的章盖在上面。但以理知道这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因为在但以理那个时代，圣殿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是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在那里跪拜。这是旧约。那么我们新约的话，我们侍奉神的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你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给主耶稣讲，他说我们的祖先说拜神就在我们这个山上，你们说要到耶路撒冷去拜。主耶稣怎么讲？他说我们拜神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拜的我们知道，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所以在但以理的时代，那就是向着耶路撒冷来跪拜，因为神的圣殿在那里，神规定了耶路撒冷是他们应该去的，神立名的殿在那个地方。但是今天我们新约，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神，对不对？没有地点的区别啊！我因为神在哪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就可以了。这是新约就不同了，旧约一定要这样做啊，所以他就在那里跪拜啊，一日三次，双膝在他神面前。请你注意，不但要祷告，还有什么？还要感谢，看到没有啊？感谢什么？感谢神让他们立了这么禁令，对不对？三四日来用这个禁令来试炼我，对不对？试炼我，神啊，我感谢你，这是对我的一个试炼，我接受这个试炼，但是我不能把你丢掉。试炼就是试炼你还要不要神哦，好不好？那么你们看啊，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好不好？被卖的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门徒都跌倒了，对不对？连彼得怎么样，他都远远的跟随，远远的跟随主耶稣，不是很近跟随主，远远的。而且是在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里面，他否认主几次啊？三次嘛，你看到没有？那就是说没有信心了，害怕了啊！所以彼得那个时候看的不是感谢，好不好？他没有感谢，他里面很害怕。那么我们看但以理这个人，他是祷告，还有怎么样？感谢，感谢神，因为他想着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对不对？就是丢在狮子坑里面，我也感谢神。狮子家人把我吃了，我也感谢神。你们记得那个火窑里面的三个人，对不对？他们就说，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那个像，好不好？那就是在神的面前，他的信心和神对神的认识啊，这个是在他的里面有力量支持他。现在我们请读十一节到十五节，十一节到十五节。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求、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呢，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只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呢，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 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律都不可更改。
好，那么答应你一日三次重复开向耶路撒冷向神祷告和感谢，这些人一定知道了，那就他们就纷纷来见王了。那意思就是说要处理大义里，要把大义里丢在狮子坑中，因为这是王盖了章的，有玉玺的。所以十二节他就说，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历史不可更改的。马上他们就提出来了。十三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自犹大人中的大义里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那就是说大义里违反了王的命令了，违反了命令，你怎么办？那就问你怎么办。好，问王了。十四节王听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大义里。为什么他一心要救大义里？他认为大义里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对不对？他要立他为在三个总长上面，要立他来治理通国，这是他对大义里的认识。所以现在要这样做，他就想就很愁烦了。那么现在我们在当时马代和波斯人他们的条例里面就规定这一个不能改的因此我们就看十六节读到十八节好不好。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锡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
好，那么现在这个王就下令了，就把大义里拿来扔在狮子坑中了。在这个时候王还对大义里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我想这个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三个人不是到了火窑吗？都救出来了嘛。所以这个大力物就相信神，你所侍奉的神能够救你。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十七节还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就是怕大义里跑出来，所以拿个石头把它堵住。我想这个石头一定会很大的，大义里搬不动的，对不对？就是他们一心要把大义里害死。十八节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我想这个王他通过大义里解梦，对不对？和大义里在办一切事情，和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所以使他对于大义里的神他开始有一些知道，并不是有很深的认识。所以他说你的神一定能够救你，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担心这一件事情。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十九节到二十四节。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祭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祭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
好，那么我们看次日黎明啊，就是清早了，这个王睡不着觉了，他就到狮子坑中去那里去了。 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丹以理，对丹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丹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啊，那么这里王没有信心的，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神了，对不对？他有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但是他觉得他们的神不如丹以理的神，那是永生神，能够救你吗？他还没有这个信心啊。但是我们看见丹以理是有信心的。二十一节，丹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好了，狮子我们从圣经里来看，特别我们在新约，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们读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是彼得说的，他说要警醒，务要警醒，还有警醒警守警醒，要保守自己。警醒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眼睛要睁开啊，好不好？要看啊，不要睡觉，不要做糊糊涂涂，不要做糊涂人，一定要警醒。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这个狮子有一点就是要吼叫，他吼叫的目的就是吓你，好不好？就是吓你。那现在啊，对丹以理来说，这个狮子就在吼叫。怎么吼叫呢？就是他们要参要找他误国的把柄，对不对？就要王下一个命令，三四日不许什么人在王以外，还去向神求什么。这个就是吼叫的狮子啊，把这个令拿出来，如果丹以理没有信心，他就害怕了，他就害怕了，对不对？因为狮子就要吼叫嘛，啊，这个拿出来你就会害怕了。但是如果你对谁有信心，你不害怕，所以你不要怕吼叫的狮子。那么这个狮子不但是吼叫，还有一个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狮子还要吞吃。如果你一害怕，他就很容易就把你吞吃了，你就没有办法抵挡他了，对不对？如果你不害怕，你就会抵挡他。所以下面马上就讲，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遇见了一个苦难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知道，不要被那个苦难吓到，那就吼叫的狮子，他一叫就把你吓到了。第二个，你要有信心，要用坚固的信心怎么样抵挡他，他就不能够吞吃你了啊，他就不能吞吃你。如果你没有信心，他就要吞吃你。你们记得大卫王，他年少年的时候，他不是牧养羊群吗？他说狮子来了，狼来了，他就可以把他打死，你看到没有？他有信心，他依靠神。所以历代以来，教会历代以来，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是一个谨守警醒的基督徒，就是说你不离开主，不离开神，你和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你是这种人，那么你遇见了吼叫的狮子，你一点都不害怕，你不要被他吓到。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对神有信心，他不敢吞吃你，也吞吃不下去你，而且神会保守你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害怕了，一害怕了以后，他就把你吞吃了。 我就知道有的基督徒，有的基督徒在受逼迫的时候受不了了，自己就去自杀，这就错了，好不好？这正好就是吼叫的狮子，害怕吼叫的狮子，一自杀你就被他吞吃了。所以基督徒是不能够自杀的，基督徒自杀就代表你没有信心，你活不下去了，你自己活不下去，你要依靠神吗？神能够给你力量活下去吗？对不对？啊，我好像说过这么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也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啊，她就不想活了，要自杀了，她就拿到绳子，在梁上就吊起来，正好要套上去的时候，她说：“我先做一个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现在要自杀了。”我活着活不下去了，是死以前我向你做一个祷告。他一祷告了就去套，刚刚还没有套上去，电话铃响了。在这个时候想，我到底听电话呢还是上吊啊？哎，他就去接电话了，电话一接就不上吊，不上上吊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这个祷告就很重要，先祷告，好吧？你有信心向着神，所以任何一个难处来了先祷告啊，这个非常重要，好吧？祷告就是说你依靠神，你对神有信心，答应你祷告，对不对？一天三次传福开箱耶路撒冷祷告，对神他不失去信心，就是他狮子在那里吼叫，他们那么多人去见王，对不对？120个 总督要去见王，都要喊把我丢在狮子坑里，还有，对不对？还有那两个总长也要喊我丢，王没有办法，只有丢下去了。但是神，我在依靠你。好，感谢主。他一丢下去以后，神就让狮子的口被封住了。那么我们看，他有几句话很重要。22节，或者21节到22，答应你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底下有一句话，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个就是一个无愧的良心。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不管你是在你的工作上也好，你在读书也好，你在家庭里也好，你在朋友的交往也好，一定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这个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1章19节，就读这一节。
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你看，常存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无愧的良心。无愧这个字在原文是完整的、完好的良心。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你一信主耶稣以后，你的灵里面就有圣灵住进来，圣灵住到你灵里面，你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灵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良心在罗马书2章是翻译成是非之心。良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良心来辨别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要来辨别。所以良心是能够分辨对错是非好坏，或者叫善恶，这是良心的分辨。每一个人除了基督徒以外，所有的每一个人，世界上人都有良心，但是人常常是昧着良心，昧着良心。 基督徒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的灵里面就住了圣灵，所以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很高的，是圣灵的标准。所以圣灵一感动我的时候，很多话我不能说，很多事我不能做，因为这些事是对别人不利的，很多话说出来是伤别人的。所以基督徒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从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讲，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要造就人啊，不求自己的益处，看到没有，要造就人，要不求自己的益处。或者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好了，你看，这里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为别人的益处，不为自己的益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想到自己的益处，那就不能荣耀神了啊。所以这一章里面还有一句话，请我们读三十一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好了，因此但以理在大利乌做王的时候，派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无愧良心的，一定是对人有益处的，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荣耀神的。因为在大义里来说，他是有摩西的律法，看到没有，他是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自己也说，他对神对人是长存无愧的良心。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二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保罗为什么说凭着良心？因为他的良心里住了圣灵啊。所以良心的，比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比人的良心要高得多，好不好？一个佛教徒他有良心，他的良心还可以杀人的，你说怎么解释啊？你去看那个星云法师，不是在那里天天还有讲课吗？那就是说，因为他在台湾，台湾不是要征兵吗？对不对？所以鼓励人去当兵，鼓励人去打仗，那是公正义的战争，你懂这个意思吗？那就可以杀人。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动刀的就要怎么样？死在刀下，基督徒是不能杀人的，这个良心的标准就高了。所以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有基督徒正式上了战场啊。那个时候，德意日是一边嘛，对不对？另外其他的国家，英美他们又是一边，基督徒拿基督徒拿着枪，彼此怎么能够打？所以是不能打的，因为他里头不平安，良心就不平安。所以当基督徒政府要喊他去参军，基督徒常常就里头不平安，就说我去参军拿了枪能够杀人吗？如果杀了这个人被我杀了以后，到主耶稣的宝座前，我怎么交代这个人是我杀的，我没有把福音给他，我反而把他命夺去了，怎么办？所以基督徒 要当兵的时候，他都是要向神祷告，第一个求主保守我。所以在这个英国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英国人都要去当兵的很多少年人，那么有的基督徒他说我们不去，不去就违反了政府的法令了，那怎么办？他们就向政府要求，就说我愿意拿我的身体来做实验，你们不是有科学要做实验吗？我愿意做那个，对我身体有害吗？我愿意做这个，但是我不愿意拿枪去打，因为我相信我有一个信仰。也有的基督徒当兵以后，他向神祷告说，求主保守我，我不要到战场上去，让我去当炊事员，对不对？让我去喂猪，你懂这个意思吗？我可以在军队里做这些事啊，把神也保守了，好不好？所以基督徒的良心是有圣灵在里面带领。那么我们今天对于我们今天该做的任何一个事要特别的小心，比方说今天你们会开车的人，你看到那个红灯啊，真正亮了你还冲不冲一下，你自己要考虑了，你就平不平安了，好不好？有的时候那个巴士在前面它已经开动了，你说我赶快趁这个时间跑到前面去，恐怕这都你这自己的良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良心很重要，一定要长存无愧的良心。在家庭里一样啊，夫妻之间讲话那个良心很重要，不平安了千万这句话不能讲了，他说了我了，我受不了了，我宁可忍受啊，我宁可回到主的面前去啊，这是要良心。我们对待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觉得良心，那么良心的结果就是说能够造就人，使人得益处，这是良心。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又冤要伸，伸冤做什么？求自己的益处吗？我不伸冤，不求自己的益处，同时还要荣耀神。所以但以理能够说这句话，他说我对神，我在神面前无辜，看到没有？但以理说这句话，一个是对神，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他没有，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说我要把我抬高来把你们压下去，我要来当总长，三个总长最高，他没有这样，是你王要我来当，对不对？我没有要，我没有要把别人弄下去。那么现在这就是良心，所以在神的面前他有无愧的良心，在王的面前他有无愧的良心。今天我们基督徒特别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我们在里面侍奉神，几个传道人之间良心平不平安？你有没有人打另外一个传道人，对不对？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打那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打这个传道人，这都是不对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能谦卑在神的面前，一切我里面的良心不平安很重要。很多人因为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做了很多的事情，将来在神的面前是要受审判，要受审判。所以我们，而且一个人如果你没有无愧的良心，你的良心是有亏的，到了狮子坑里面你都害怕得不得了，对不对？怎么害怕？一下去我的良心不平衡。我们今后要每个人要见主，见主的时候第一个事情你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第二个你要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在哪里做，这两件很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你不敢见神的面，因为良心就责备你了，你良心就不平安。所以你看彼得当鸡叫的时候，主耶稣转过头来看见他，他就痛苦，他良心责备啊。所以我们的良心一定要平安。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里头，你的良心都是平安的， 你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你是荣耀神，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是在暗中啊，你能够公开的让别人都能够知道，让神也看见，那你完全是平安的。你到任何一个环境你不要怕，你坐飞机你不要怕这个飞机掉下去也不怕，你走到任何地方平安，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所以但以理在这里他是平安的。那么那些害他的人，你看了没有，那就狮子就把他吃掉了。为什么？他们立这一个三十日，立这个规定啊，人不能向在王以外不能向神和人求什么，这个规定就是专门来针对但以理，要害他，要把他整死。为什么？争权夺利，对不对？为什么把你整死了，我们你就不会是最高了，好不好？哎，不能让你往上面去啊，这个就是所以最后后果就定到他们的身上啊，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所以主耶稣说他要再来的时候是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啊，这个行为就报应他。好，现在我们请读25节到27节。
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通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
好，这里我们看他下令了，这个大力乌他向他全国的人下令，他要他们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没有一个神能够把人从火窑里救出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人从狮子的嘴里把他救出来，没有，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解梦，对不对？尼布甲尼撒第四章那个梦能够解梦，而且完全尼布甲尼撒就是经历了这个梦啊，有七年他不是在野外吗？所以只有这一位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一个他是永活的，第二个他的国永不败坏，第三个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没有止境的。他的国他的权柄他自己是永活的，这个就证明神的存在。但以理是用他的性命来证明这一件事情，对不对？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也是用他的性命来证明这件事情。历代以来许多基督徒都是用自己的性命生命不怕死，为着神的缘故愿意进监牢，愿意舍命来见证我们这一位神是因为有罪有活的神。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对神我们一直有，我们不追求外面的得失好处，我们不放弃神，我们一定抓住神的时候，神就一定会祝福我们，一定会保守我们，即使是在狮子坑里面他会把你救出来，即使在火窑里面你只要依靠他，他会把你救出来。这是但以理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经历啊，历代以来的圣徒也给我们这样一个经历。27节，他匹夫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我们再请读一点但以理书的第四章34节，读到 三十七节，三十四读到三十七。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称赞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自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加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有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为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啊，你看第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第二他就讲了，我并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也认识了这个神是永远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权柄是永有的，那和大利物认识的也是一样，他的权柄是没有至极的。他的国存到什么万代，你看一个是说到神自己是永活的神，他的权柄又说到他的权柄，又说到他的国度。最后三十七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那就是他自己了，对不对？尼布甲尼撒很骄傲嘛，他说你看这大巴比伦那就是我造的吗？好了，现在他就谦卑了，在神的面前谦卑了，就把它降卑了。啊，你看他也说到对神的认识是一个永活的神，第二个神的权柄，第三个神的国度，好不好？啊，这两处我们就对照。哦，我们来读到读它。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第六章二十八节最后一节。
如此，这单一里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好，那么这个大利乌呢就是马代人大利乌，好不好？刚刚我们说还有一个波斯王大利乌，那个时候单一已经过世了。好，他只是到古列王的元年，好不好？啊，到古列王的元年，但是他的岁数很大。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是单一里受的试炼，狮子坑是给单一里的试炼，这个试炼是生命的试炼，这个试炼就是说你要神呢还是要人，对不对？你是要敬拜神呢还是要去敬拜人，这个很重要。但是单一里这个人，他在他一生的里面，他是凭着良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他有一个无愧良心，对神他没有得罪神，对人他没有得罪人，所以在任何一个试炼里面，这个良心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传道人一定要先给青，特别是青年人，要给他讲一个题目，就是要保存一个清洁的良心，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青年人他没有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他说话就乱讲，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做事情想怎么说就怎么做，这就是错的。因此如果一个青年人从小，从他一信主耶稣，他的良心就是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完整的良心，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就是无愧的良心啊。那么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良心不平安，他就不做， 良心不平安，他不敢说话，不敢走。现在我们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很少讲到这个良心的问题，很少讲到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么良心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讲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良心的问题，你看好多青年人，你到别人家里去，想起就把别人电话拿来打。你有没有问别人，你在别人家里，我可不可以用你这个电话？有的时候到别人桌子上就翻来翻去的，对不对？甚至把抽屉拿开也在那里翻，这些都不对的，好不好？啊，不能随便做的，好不好？啊，所以这个从小就要告诉他，这些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要把它分清楚，哎，不能不是你的，不能随便的。比方说我们这里一进来要脱鞋，好了，所以如果你看了要脱鞋，这也是一个脱鞋的，所以有的人把鞋套起来，这也是对的啊，要不然就才脏了，对不对？那么这也是良心。包括我们组织在这里吃饭也有良心哦，吃的东西掉在地上了，你有没有把它捡起来？所以我们这个老鼠都很多了，好不好？连这个地毯都咬好几个洞啊，这都是你里面不平安啊，这一定是有良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基督徒的良心就是说，不平安的事情我不能做。圣灵会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很高的，好不好？感谢主，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呢要交通到这里，看看因为下一次呢就是大义里的意象了，好不好？那个意象就没有这么快了，那就讲得比较慢了，因为它有很多要用到圣经，要读很多的圣经来查考，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好，请讲。
刚才你提到这个基督徒去参军打仗这件事情，那我想在很早的时候，以前上课有提到这个东征军嘛，那时候看到异象，不是天上有那个十字架，他们挂了那个不是出征的，那是不是很早开始基督徒也去打仗杀人的？
东征军啊，什么东征军？啊，第一个十字军本身就是错误的，好不好？好不好？主耶稣说他的果，他说我的果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怎么样征战，对不对？约翰福音主耶稣讲了这样的话，好不好？主耶稣说我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把带着军队去传。伊斯兰教倒是有这一条，伊斯兰教他们传他们的时候，传他们的伊斯兰的时候教的时候，是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什么剑，你要么就信，不信我就把你杀掉，那就可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从来不是走这条路，好不好？十字军本身就是错的，好不好？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